啊，各位网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个时隔几个月之后呢，我们更上一层楼，今天正式复工，在火红的七月当中复工，叭叭叭叭，
开箱的，
你没气氛了，
今朝开箱的吧？
啊，对，今天既然啊，好了。今天既然是复工呢，所以呢就是那阵容要庞大一点啊。
对，
从我开始，这个旁边小辉，我们大元宝啊，君君啊，申花是前天终于输球了，
输球了，对，
是吧？本赛季
终于输球，
终于输
球，终于输球了，
对，
前头七轮五胜二平，
对，
保
持不败，保
持不败，是吧？然后呢，终于输球了，
对，一出头七，
哎，但是呢，大家有点没想到的什么呢？就输球不要紧。是吧？世上没有长胜不败的球队，但是呢，没想到就是这一输球呢，输的有点大。
对，输大了
啊！前面五胜二平，七场比赛总共才丢了四个球。
嗯，一场就丢了。
结果对武汉三镇这一场比赛就丢了四个球。网友当中，我们做个小问卷调查啊，有多少网友是跟罗老师一样，一开始看了以后也觉得这个哎蓝队获得一个点球，然后才发现不对嘛，反过来了。是吧？大概应该是有人打估计啊。那么呢，这一场比赛丢了四个球，而且还差点是0-5，是吧？差点是0-5，
而且最后球没算、
啊。
对。
所以呢，看完这场申花队90分钟的比赛，那想问问三位这个好兄弟各自的感受如何？
嗯，
来，
老
孙
老孙主席
啊，老孙主席啊，您对啊，保点
心，
我保点心。
啊，对，你也跑过呀？
跑了一次表去。
我们
搭档跑的申花。
哦，就我小时候看电视就看他们两个跑申花的。
你少来！
就我一点，我一点不吹牛呀！我没毕业的时候，
对，
罗斯哥我老师。
啊，等一，好，杀住，来，小慧，
好，啊，感情申花这场球呢，说实话，输是想到的，
嗯，
那输成这个样子呢，有点没想到，
嗯。
确实，后来这比赛过程中已经感觉到了申花这场球和第一回合打武汉三镇的时候那个战术思路是不一样的。第一回合是就是摆的铁桶阵，而且就是用上半场就是用田忌赛马的策略，上一批替补球员耗对方主力的体能，对吧？死守，你丢一个球在意料之中的，然后下半场主力上去打回来，打了武汉一个措手不及。
那也不能完全这么说，第一回合人家武汉那个高中锋马尔康也是替补啊。
马尔康，因为马尔康在这场比赛那个第一回合打申花之前一直没有首发，
嗯，
主要也是考虑可能他到队时间相对晚，
嗯，
融合啊什么给他磨合的时间多一点。打完申花这场，可能他们也是想到这个问题，
啊，
就是马尔康这种
开窍
就是好用，对吧？后面就一直用马尔康，然后后面几场比赛进了5个球嘛，到打申花这场之前，帽子戏法之前已经进了5个球了。
就马尔康一来呢，给武汉三镇开光了，
对，
开光。
所
以到马尔康进了几只球
了？已经
进
了
八个
了，
一共打了8轮联赛，他上场几场进了8个球。
首发就5场好像，
啊，
已经进了8个球了。对，然后后面第二回合打的时候呢，我觉得申花有点，一个呢是连续不败，
嗯，
可能对自身定位开始有点飘了，
嗯。
第二个呢，打武汉三镇，第一回合能够逼平对方，然后觉得这次我上首先是不是？主力阵容拼一拼，争取怎么样一下，
嗯，
好像想开场怎么，其实这个想法有点不太对，因为对手研究你比你研究对手要更清楚了。在这个状态下，申花这场比赛从战术思路到球员临场发挥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是吧？小辉的意思呢，前天第二回合对武汉三镇，申花队呢一上来是想拼人家，结果没想到呢拼了花特，不人家拼得来没方向。来，又是老申花记者啊。
我觉得啊，实际上跟小黑讲差不多，就实际上还是个申花心态的问题。
嗯，
因为大家如果复盘的话，这个赛季开始前是怎么来定位申花的，根本没想到他现在这个他是个保级队，
到现在还说是保级，
啊，而且你看他头两轮打的时候，就像小黑讲的，吴指导就是用尽了他手上的阵容，基本上能上的都会上。
嗯，
对。
而且很多场都是小辉说的田忌赛马，我先上替补拼你，
对，
然后我再让主力上去。包括你看像巴索哥啊这种，
嗯，
实际上状态也在下来，所以很多人没有预料到申花现在能处在这个位置。
嗯。
但是时间大家交锋多了以后，实际上申花的一些短板就暴露出来了。虽然他阵容是看上去板凳深度很厚，但实际上毕竟，他现在平均年龄还是摆在那里，
对，
这个是吃很大的亏的。
对，
而且吴指导 因为没有，就是我觉得他还没有彻底的把阵容固定下来，他还是在各个位置上试，所以被人看明白其中一些打法以后，就针对性的做一些布置。我觉得这个来的是时候，
哎，
实际上吴指导可以相应的去做一些调整，那后面是好事情。
那我们两位条线记者啊，到底啊这个近距离、零距离观察，眼光是倒，倒了不得了。就是罗老师大概申花队比赛看了5到6场，如果给我的一个印象呢，就是哎，赛季开始申花队这边阵容凑不齐，那比如说左边路温馨小将到现在上不了场，
受伤，一直受伤，
啊，
温馨小将，对，
温馨小将到现在上不了场。然后呢，曹云定，我们定哥呢，现在被改造成了一个中前场进攻的自由人了，
对，
随便能打的这位置。对吧？
而且现在是他是替补出场效果更好。
哎，就这样，现在就无形当中造成什么呢？就是过去那么多年大家一直烂熟于心的申花左路的攻击的组合全部被废掉。
嗯，
对吧？那么呢，把那顶盖的武汉三镇呢，大概可啊，右边路打了嘎好啊。
嗯，
啊，对，其实进球才是右边路打进来的吧？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此消彼长，那印证了刚刚君君所提到的，是吧？申花队现在呢，哎，人员配置方面，等于吴指导接手之后，还在一个重新的梳理的过程当中。
在擦麻将。
哎，在擦麻将，哎，这啥叫冲五千了？这个
盘阵容，盘阵容，
是吧？就是这个呢，就是大家就是一开始对这支球队呢，哎，他的这个整个的期望值呢，并不会被提得很高。但是呢，我觉得就是那吴指导呢，这一点是让我很钦佩的。既然阵容还不能够磨得非常好，那怎么办？我们就务实，
对，
是吧？每场比赛我不要控球率，哎，这个一定程度上也是过去10年里面国际足坛一个潮流。
对对，
啊，对，
对，
就是自从2016年啊，这个补锅匠拉涅利领着那个莱斯特城，
对，拿冠军，
以27.5%的控球率拿了英超冠军，这个也是世界潮流了。
这是我萨被诟病最多的一点。
啊，你们那个是昏昏欲睡打牌，跟领牌打
已经被批了多年了。
这个应该是第一场打上港的时候特别明显。
哎，
对，
我控球权给你
啊，控球权
我
全都给你，
你拿了我就拼你。
对，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什么？对自己球队实力、人员配置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和定位，然后我们决定啊，采用这样的一个打法，是吧？前几场比赛呢效果非常好，但是呢进入到了第二循环的联赛之后呢，情况就不一样了，
有点想法了。
不仅仅是自己也想啊，最主要是人家对侬开始你愿意就了，
对
吧？
不，还有那个踢你了，还有。阿拉跑的辰光，生活就有个毛病，一到天热，
不，天热的是加了后头再，因为马上有的第二阶段，
还到海口
啊，
要
转换赛区，从大连到海口，跟阿拉巴了后头再看。那现在先说，就是申花队第一阶段，因为7轮联赛头几场5胜2平，是吧？一飞冲天，然后呢，其他各支球队从一开始对侬了解不够，现在发觉。又情况不一样了嘛？
嗯，
又个自己的
要争冠了嘛？
啊，
把名过的
就这样，把名冲出来了，你省了些衣裳还掉脱了啊！你这吹出来衣裳烧了吧？得了，
小粉，
晓得？为啥？搿上海人吃口，但是呢，这真的，一天之我就讲生活掉了搿套衣裳呢，我看了看，网浪向有交关球迷，大家在反映烧了吧？得了，
烧花。
没红这种
事，
你
要
弄弄，所以呢，老早有一部分就文老虎写的，就叫烧花，对吧？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再次证明了，就是申花队因为头七轮联赛表现非常不错，所以呢，其他各支球队开始要逐渐的关注，并且对申花队现有的人员、打法风格、整个的一个战术的安排啊，做充分的研究。所以呢，这场武汉三镇就表现出来了。是吧？这个角度呢，也是呢，刚刚我们这个元宝跟这个小辉都提到了，对于申花队来讲，这场失利来得正当其时，
对，
是吧？在那大热天火红的7月当中，炎炎夏日里面，给申花队上上下下兜头浇一盆凉水，啊，格子有好吃啊，啊，格子有好吃，大家会不得来想象，洗了几年就自家老风雨， 大热天浇冰水，记得吧？
冰桶挑战
，就这一场输球，对于申花队来讲，不亚于冰桶挑战。
对，事实上，申花这个赛季，赛季初，刚那个大云宝也讲了，赛季初的定位就是保级球队，对吧？我说在这个赛区第一阶段能打出来呢，一是有一点点偶然性，第二个确实这个赛区的对手相对来说就是差距较大。
嗯，
广州队、河北队都是全华班，
对，
不仅是全华班，连国内球员当中的主力都走得差不多了，
嗯，
都剩下是年轻球员
小朋友，
就是甚至这个队出来可能有11个人里面有8个人你是原来名字都没听到。
哎呦，我都快，我第一次看来呢，就讲广州队
打河北队，
广州队，就跟，因为啥？因为总多多多少少有一点那个恒大情节。
对呀、啊，对呀、
啊，啊，总想看看就新版的广州队什么情况。
一哥，
首发11个人，我这脚踏车4个人都去了。
韦
世豪、
杨
立
瑜啊，韦世豪、杨立瑜，还有那个
吴少聪，
吴少聪，还有个什么号？
严鼎浩，
严鼎浩啊。我这觉得这个事情就干啥，我来有几个人我不认得个了，
我也晓得个李阳
啊，李阳
老子等了生活没听过
啊，
来过申花队没听过、
啊、到底有点稀奇在了、
哎、
对吧，所以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今年整个中超联赛这个变化之大，
对，
几乎可以用翻天覆地4个字来形容，
对
啊，能记得
对吧，那么两个是就是你看现在也是到目前为止仅1胜，对吧，积分榜排倒数第二第三都是在降级区内的球队，还有海港队，一是奥斯卡一直没归队的原因，对吧，外援不整，第二个海港队其实赛前备战的情况比申花还要差，
还要差，
申花虽然说受疫情影响，他好歹康桥基地，
对，还在一个基地里面，
海港全部是居家的，这些球员
放羊式的备战，
自己在家就只能练身体，又足不出户，对吧，其他啥也练不了，就跑步机跑跑，对吧，自己深蹲做做，就天天只能干这个，然后等到集结起来进赛区只有2周多一点点时间做最后的集训，所以海港队上来那几场比赛的状态差是差的嘞，
苦得惨，
对吧？
肉眼可见，
肉眼可见的这个是，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以赛代练，
对呀、啊。所以正好捡的这个赛区，所以申花队第一阶段，然后感觉几个弱的队都能赢，海港这样的能拼一拼，对吧？2回合1胜1平，对吧？碰上武汉、3镇这种强队，我觉得正是有点运气。第一场保平的有点运气了，那么第二场输正常，就是你这个球队的实力摆在这里的。
你们呢，尤其呢要讲到个另外的影响了，外来因素的影响，那天气。哎，最好就把生活不疯的大地啊。
哎，
对。啊，是啦，前头几天你把大地老疯了。
就26、27度嘛。
啊，
对。
啊，侬试看，假设弄到海口去了，啊，每场比赛都是35度，马不要弄了，是吧？就像上海现在个天气，就讲落了40度了，但就有10度。小灰灰灰，本来就
是阿拉开空调没上地哦。
伊搿搭坐坐得太阳，还有只灯比较结
棍。不，对我来讲没用上去了。
对，
因为罗老师呢，从小就讲调皮捣蛋啊，活泼好动，活泼好动，所以呢，讲闲话好，还是
手舞足蹈，
对，一些就打得点，是吧？所以呢，大家可以想见啊，就是之前那几周大连天气还算是。哎，比较宜人的啊，很适合来踢这个足球比赛。那么接下来第二阶段转换赛区跑到海口去，夏季战役，那两位跟了申花队开始跟你说了，申花历来夏季战役一大难关，
对的，
是吧？
而且关键问题是，就是今年备战刚刚讲到了这个，帮往年不光光是。就是打乱了备战时间少的问题，是节奏都乱了。
对，
因为前一年比赛已经打到很晚。
对，
理论上对任何一支足球队来说，对中超的球队来说，冬季备战是最重要的，储备体能的。
哎，
现在第一阶段冲成这样，到第二阶段天气正好碰到夏天，对所有球队都是个大问题。
对，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今年申花队啊，第一阶段是让大家满意的，是吧？是让大家满意的。特别是什么，在阵容并不齐整的情况之下，前面提到叫后防线不齐整，是吧？中后卫的组合已经换了几套了，
朱晨杰加毕天浩，朱晨杰加蒋胜龙，
啊，对吧？然后边后卫的人选也有点来点齐，
李云秋、
白家俊，
啊，
王毅打右边现在打得多一些，
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各种不利因素交织在一起，对于现如今的教练组来讲。我家是五知道的，那头发全部在绑光了，你说， 脑细胞死掉无数，不要紧的，根本这么老奶不要。
那我觉得今年打到这个份上了，现在说实话，我是觉得保级呢压力没那么大。就虽然说第二阶段、第三阶段肯定比现在要难打，
嗯，
但是以现在这个基础，加上这个上申花队就身后的球队还有一些，所以保级这个。
刚到保级啊，西蒙的怎么的？今年刚几支的？
刚三支。
刚三支的。
还没有附加赛，直接降三个。
OK， 好的。那么呢，昨天呢，我们五星体育这个杨毅老师，也是在谈这个中超的一个事情，然后呢，跟我做一个连线。
我推了沙发高头帮你
啊。来，我等了我讲，我推了沙发了。啊，搿就是我平常居家的状态，不元宝口罩了，也发了只微信帮我，对吧？
我帮你讲，侬好歹买只手机搞。太好了，
好的啊，急着跟我讲。那么昨天跟杨毅老师连线是吧，就提到今年申花队提出的口号是保级。那么我觉得呢，他低调，他保持，是吧？因为啥呢？因为数了数，今年大家算一下，三支球队降级，那么保级分数线大概是多少？按照现在第一阶段各个赛区最后倒数两名的这样的一个分数，今年的保级分数线是不是要大幅度的降低了？是吧？大家算一算啊，广州城队到现在
零分，
连一分都没有。
对，
已经打了八轮了，
嗯，
是吧？一分都没有，大家可以算一下。
对，
就是往年你比如说28分保级，是吧？或者是30分保级，今年有可能就变成25分以下，哎，说不定就能保级成功，是吧？所以呢，我是觉得就是申花队提出的这个保级的这样的一个口号呢。略显保守，
赛季初的时候不保守，赛季初你想想看，引援一个不让引，是国际足联一个禁令，对吧？然后外援全走光了，后来是因为有了禁令，好不容易把一个什么博拉尼奥斯和巴索戈弄回来，要不然当时就是没外援，没外援你这支申花队你看看，我中超联赛这么多年了，甭管是金元时代还是现在的这个收缩时代，
缩水时代，
对，外援决定一个队的上限，
对，
内援决定他的下限。现在你看，为什么广州、河北，包括广州城，现在情况这么不好，就没有外援，然后本土球员又不够给力，就是一直在往下线掉。申花好在本土球员还算这些年拼拼凑凑弄了这么多，
就是前几年被抨击的所谓收老的政策。今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人多了嘛，对吧？换起来有的换嘛，下线还可以，对吧？上线呢，就两个外援，而且这两个外援也不是在中超说是能够很强的，对吧？
大元宝刚刚又点出精髓，咱们有一句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电影台词：“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申花队过去几年搜罗了多少老？
超多老。
这个时候发现囤货是有用的，
对对对，
和疫情期间一样的，
对
囤
根本都不。按照居这个意思，就是申花队前几年就是做了团长了，
对，一直在囤
啊，
对吧？关键时候有用了，
团了不少老将进来啊。
不是关键，你现在这样想啊，就是金元时代的时候，下面这些上来的小朋友没什么机会上场，所以他们没有历练。
对，
但是在退回来讲，你包括现在所谓的老将，我就说杨旭好，他们现在这些个人能力比下面这些差的不是一点点的事情。所以这个摆在那边的，现在这种大环境下，申花一定是占优，但是也就是这一两年的事情，等这些人年纪再上去，然后下面小朋友通过比赛练出来了，那个时候他就要吃亏了。
所以啊，今年
大元宝呢眼光又放得很长远，好同志，好记者啊，但是不合时宜，为啥呢？因为现在大家关心的就是呢，今年联赛先平安打完再说了，啊，对了，
对，
啊，对了，足协啊，这么个想的呀，对了，所以刚刚就是为啥就刚才前两天传出来另外一个消息，马上要打东亚杯了，是吧？足协找各支球队要抽调国脚，把这个底下所有俱乐部一致反对，口诛笔伐，怨声载道，我疯掉了，啊！我好不容易联赛打成那个样，这一年个节奏出来了，侬要釜底抽薪，啊！你我带着啊一两三四五几只老婆全部在跑了跑。叫我拿网法， 对吧？所以呢，那元宝，啊，这个呢，元宝兄弟呢，这个一直是什么理想化，充满理想，是吧？呀，夏乐总领呢，才属于啥？就讲被现实折磨的已经没啥理想，是吧？已经没啥理想，这回打想不想？
所以申花这个赛季初其实两个目标，第一个是保级，第二个是把新人练出来。那么现在看呢，如果保级这个目标完成的难度没有那么大呢，其实多练练新人嘛。就像刚刚
王海健、
大元宝说的，对，汪海健、那朱晨杰、蒋胜
龙、
刘若凡、周俊成、汪海健、温信小将，对吧？
不，温信小将已经成名了。
但是还是1、2、3，
那是另外一回事。人家主导
包括马震、王毅这24岁的刚过1、2、3的，对吧？这批人如果能真的能够沉淀下来练出来，那申花后面5到8年的主力这框架在了。那这个事情是我觉得这个赛季是值的，哪怕不要想什么。刚才我看到朋友圈评论区里面好多说保六争四，目标定得很高。
不，这个不要。这个啊，昨天罗老师跟杨毅老师连线的时候，我提的是前8名
啊，前八，
前八名啊。那哎，阿乐总就看到比较4平8稳，对吧？前8名，是吧？因为昨天杨毅老师呢也提到了一点，但是我忽略掉，就是亚冠联赛的这个中国的参赛名额，被砍掉一次，
两干两。
2+2现在是，只有联赛冠军和杯赛冠军直接入，
对啊，
3、4名都要打，2、3名都要打附加赛。
对啊，所以呢，就是大家也不用什么，也不用这个做梦做的太理想化，是吧？好像什么保六冲四，先进前8名，
我保级就可以了。
对，
这名次差一名有关系吗？
我跟你想的
有关系吧？
我憋了半天，我就想说这个。
前名八几，八名上第九名有
差。我生活就比较磨，就刚。你拿第四和保级没有区别，反而如果把这些球员练出来，
那就像小辉讲，这就是个准备的赛季，
啊，
只要保住了，苟牢了，小朋友理出来，下个赛季就可以
期待。万一拿到亚冠名额，侬敢干？对吧？侬哪能办后头？
这个亚足联要拉黑，
对吧？现在已经基本要把你拉黑了呀，对吧？是不啦？这现在已经可抚养子了，然后。
说起来都是累。自从广州恒大拿了2座亚冠冠军之后呢，哎，把全国球迷这颗心，亚冠的心呢，委科举不来吊起来，儿子，是吧？说大家觉得哦，为国争光，是吧？曾几何时，能够拿到亚冠的参赛名额，对各支球队来讲是多么荣光的一件事情，是吧？哪怕小组出不了线，哎，但是遇到日本、韩国球队的时候。打出我们的精神面貌，哎，这个是让大家就看得哎非常开心，是吧？但是呢，现如今，此一时彼一时也。现如今，大家对于这个亚冠的参赛名额呢，已经是敬而远之了。对不起，我不来啊，三冠再扛，对吧？所以呢，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呢，就是让大家逐渐的又要调整心态，又要把自己的期望值来重新再梳理一遍。那在外国的来讲到个就像申花这场对这个武汉三镇的比赛，哎，武汉三镇这个队今年中超联赛第一阶段有其他哪一个队像他这样外援阵容齐整的有吗？
河南建业、现在叫嵩山是吧？
河南嵩山，对，然后那个长春也是五外援，还有，
但是人家那两个队
沧州
有那么多外援并没有打出来，
对，这但是就是一个是
河
南今年这个赛季成绩还可以的，但就是说我觉得武汉三镇呢，一个是他的外援，这五个外援他都能派上用场，不像有的队的外援他还有状态的问题啊，伤病的问题啊，他时灵时不灵，就这五个外援他现在都是状态又好，然后跟球队的整体融合又好，再加上你去看武汉三镇的本土阵容，有好多都是原来江苏苏宁的，广州恒大的，
谢鹏飞，刘一鸣，
邓涵文
，
对吧？
刘殿座，
都进过国家队，
对啊，都是以前进过国家队的队员，对吧？那么他的这个本土阵容也不差，可能唯独就是除了这14、15个常上场的人之外，后面的那个板凳稍微弱一点，但是基本上他现在这套阵容没有伤病情况下，照这么打下去，夺冠我不敢说，但今年前三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那这里面就
要凯泽斯老疼了，
不要动不动就什么凯泽斯老疼啊！ 这里面呢，罗老师看到的是一个问题凸显出来，就是为什么武汉三镇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他的整个这样的一个中外球员组成的阵容能够磨合的这么好。
老板
他这个队从就连升三级嘛，就是从当时是升甲升超一路上来，他有两个外援是中甲的时候就在队，而且他有几个现在在队的这个我们说前国脚队员也是中甲时候就已经到这个球队里去了，所以他上来以后再补充了一些，比如说从别的队像恒大这里刘殿座啊这些人拉过来以后，把这个阵容又补强了一下，所以他这个不是一个就是好像像当年那个这个河北华夏幸福那个时候是砸大钱一口气外援内援弄了将近十个
出来的是时候，因为他是往下的阶段出来，相对投的钱就少，他这个阶段去搜罗这些人跟当初河北华夏幸福去搜罗这个人，这个掏的钱完全不成比例的。
河北华夏幸福高位接盘，
对，
抄底抄了都定心满意，武汉三镇呢是逆势上扬，应该是抄了九个接底板。
等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些老板就是对足球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对，
没见过这个老板。我们刚才强调了，这个赛季还好的是什么？长春、河南、胡宝森，还有那个长春的这个老板，这两个老板都是真的爱足球，只不过烧钱的时候他们很冷静，对吧？相对还是比较理性的投入，没有买超贵的外援，都是比较实用、即插即用的那种。这种是真正的支持中国足球的老板。
长春当年还曾经因为这个买卖球员赚钱的来，一个赛季下来好像只有这一个俱乐部是账面是正向的。